我们上次呢稍微把这个你要明白这个伊甸园里的史啊，它的来龙去脉呢，那你必须要把圣经其他的地方稍微看一看。我们上次看了这个大先知书里边的啊，包括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还有主耶稣所讲的话啊，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如同闪电啊。撒旦这个题目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分散的啊，我们知道我们要与撒旦征战，我们知道撒旦是与我们作对的，可是撒旦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你非得花点功夫去把它弄清楚，因为这是出于神特别的设计啊，因为这个老魔头不好对付的，他是不打盹不睡觉，而且他有几千年的经验怎么样对付人。那么我们从开头第一次就已经讲了啊，不但是神不说话撒旦就不说话，神一说话蛇就说话，而且神的关注神做工的中心是在人的身上，那撒旦呢一样啊，神所关注的他就最有兴趣。那我们从旧约里边啊，第一次已经讲了，你看得很清楚，就是他把亚当夏娃让他们这个赤身露体羞耻之后呢，他就度假去了，基本上他不用再做什么，因为人成了罪人，人就成了死亡和阴间的俘虏，对不对？他是掌死权的啊，所以他就坐那收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那你说他收了干什么？哎，我也不知道，总之呢他有兴趣。神之所以要拯救我们，其实说穿了就是要把我们从不但是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是败坏魔鬼的作为嘛，就是破坏那个掌死权的权柄，把人从死亡和阴间救出来嘛。所以主耶稣才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但是整个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哦，这个你要去圣经里面找它的脉络，不是像说啊，教会怎么办，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讲道怎么讲，跟你讲清楚就好了。不不不，撒旦是个活东西啊，他活生生的在我们周围。你要是不花功夫，基督徒呢就很容易就落在他的诡计底下啊。那我们也说了，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让你觉得你在跟撒旦征战，其实你可能完全打错战场。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个属灵的敌人的时候，一定先要从圣经里面比较怎么说啊，比较全面的比较客观的看看圣经到底给我们哪些线索，然后你才能够辨认出来。你辨认出来很确定这个叫做撒旦，然后你还知道说怎么去对付他，是不是？然后怎么去对付他，你不要以为你打赢了他就好了。你看那个保罗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他起先就说你们把他赶出去，后来就说你们把他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啊。这个话就很值得去思想啊，它不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你第一阵把它打下去了，你很高兴，你就哈雷路亚，是不是？其实它永远不停的啊，我们一生都在这个征战底下。但是要明白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我们上次最后我们是看到了启示录，启示录的12章13章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啊，对于每一个段落它的独立性以及前后的关系呢，你尤其要晓得。11章第7节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上次没有读啊，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肯定是魔鬼，要么也是他的大将军，要么是他的国防部长，对不对？但这个兽从无底坑里面爬上来几次啊？我告诉你，这是启示录里面第一次，这第一次跟后来爬出来的那个是不是同一次呢？你自己要去决定啊。你如果这是第一次他爬上来，后来他又被锁金，他再爬上来，那你读启示录那你就有另外一种读法。因为你看嘛，第9章啊，再到前面一点，第5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就有所谓无底坑的钥匙赐给那颗从天上落到地上的心啊，他开了无底坑，你看见了没有？然后地面上就一场大混乱呐、啊，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第一章呢，把那两个见证人杀了的就是这个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可是17章又来了一次，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是讲一样的事儿，是不一样的事儿，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讲一样的事儿？像我们上次讲，它在一个新的段落会重新 把前面的情节啊换一个角度呈现一下啊，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连续剧吧，让你复习一下。
这时候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十一章最后说，要是24位长老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你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看见了没有？已经是到了最后的，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啊，还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那当然也是指着老魔头，都到了，这都到了，怎么才到十一章呢？那后面讲什么呢？天上神的殿就开了，那个殿里面还有他的约柜，然后就突然就停了。这个演完了没有啊？这已经讲到最后的审判，已经讲到死人复活。哎，12章突然又开始天上现出大异象来，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跟前面是不是一个先后的顺序呢？你如果觉得是的话，那你是另外一种读法。你如果觉得不是的话，另外一种读法就是从12章到13章，这是另外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它从头开始讲，就是那个妇人身披日头月亮，头戴12颗星的冠冕，怀了孕在生产中艰难疼痛呼叫。那这是什么意思？你到旧约圣经里面去找，只有一个可能，这是讲到以色列在神在旧约中的工作，从这个妇人生下来一个男孩，这个上次我们都看了，到了这一章的最后啊，有所谓那些妇人其余的儿女啊，他们是谁呢？啊，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谁啊？就是我们。那这一章有什么重要？因为这一章啊，和我们讲的主题最相关，把整个魔鬼的来龙去脉以及我们最后的敌人是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龙啊站在海边的沙滩上，你说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你要知道这是天国连续剧的中心。但是这个又怎么样？12章跟13章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现在跟撒旦作对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一条龙啊，看到一条龙就好办了、啊、我们看不见龙，看见什么东西啊？看见13章。看见13章的什么？一个兽从海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在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然后那个龙，那个魔鬼，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把他的能力、座位、大权柄，通通给了这个所谓海上来的一个兽。这个兽有什么？10个角7个头。诶，刚才谁有7头10角？诶，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角，7头上戴着7个冠冕。这个呢，10角7头10角上戴着10个冠冕。诶，比刚才那个还能干，但是不是同一个？您倒知道是了。我们现在面对的龙，它不是那个魔鬼的形象，它是在这个世界上掌权的，各种各样的权柄、座位、能力，它可以这3方面任何一种状况出现，背后呢都是这个魔鬼。尤其特别的，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哇，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叫做全地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这群人呢、啊，是在全地的人中间的一群很特别的人。而当我们与这个龙征战的时候呢，全地的人呢、啊，不与这个龙征战呢、啊，他们都跟从那个所说的兽。那是跟从那个兽，是跟从兽的什么呢？10个冠冕7个头上面有所谓亵渎的名号。他们就拜那龙，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拜的是龙，因为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还拜那个兽，说谁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啊，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有权柄赐给他， 啊，可以任意而行，又是42个月，都是同样的时间，是不是表示同样一个日期？那你自己去决定了。总之，13章6节讲的很可怕，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并那些住在天上的。啊，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说他要以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你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世代跟从前的世代有什么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从前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的话，这个奇异的话、亵渎的话，来攻击万军之耶和华。然后还没完呢，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凡是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然后特别告诉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什么？除了前面的话，掳掠的人必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讲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啊，这些话请弟兄姐妹记得啊，以后你会慢慢的回头去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撒旦征战啊，不是用掳掠的，也不是用刀杀的，不是用飞机大炮，也不是用坦克，也不是把回教徒都杀尽，不是。你越这样做，越上了他的当。圣徒需要的是忍耐和信心。你不要说什么单单把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找出来，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你就需要忍耐，你还需要信心，因为除了从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 information。那我们先看到这里，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最鲜活、最生动的，好像我们跳出了这个竞技场，我们能够看见这场属灵征战。然后我们就要去哪里呢？去新约主耶稣受魔鬼试探那里边，看看那个所谓的10个头7个脚是什么东西。那你读启示录可能不习惯这样读啊，但是实际上这几乎是唯一你能够把启示录读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的一个读法啊，要不然这些都叫做将来的事情，很远以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千禧年以后才会有的事情。
对，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第一章的时候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感觉他好像是，尤其是第一节说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情给他众仆人，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很多人的这个读法很不一样。这次这样听的话，好像这样是很 make sense。
这既然启示录这么重要。他又说是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现在已经2000年了，如果启示录所说的事情都是跟教会没关系，而且到很久很久以后，那我们真的是不必去读它了。而反过来说，假如这本书这么重要，撒旦一定在这本书里面下了迷药。我就是因为读了那些东西，我觉得 doesn't make sense， 这些东西都是直接给信徒去读的。我们就先去看一看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看看那条龙跟这条龙是不是同一条龙，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是跟什么事情连在一起的？跟耶稣受洗嘛。会员给我们念一下。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哎。新旧约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个场景，因为在这里有父神，有神的儿子啊，还有圣灵，哎，都在一个图画里面出现，就像创世纪第一章头三节一样。那这段圣经其实还要跟一段圣经合在一起，同样的这条河，同样一个水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约书亚把约柜抬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时候约旦河的水啊，从极远之处，从所谓亚当城，什么是亚当城，意思应该很清楚了，水就全然断绝，然后普天下主的约柜就从这里过去了。啊，那个和这里所摆的一个形象是非常相近的，因为耶稣就是普天下主的约柜嘛，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而且这个图画还有什么美丽的地方呢？这个图画是非常启示录的，因为还有神的百姓，还有施洗约翰看见了这件事情。 也听见了天上的话，但是除了我们在这里庆祝这一个美好的图画之外，还有谁听见了？还有撒旦听见了。那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看见说，神说了，人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只要神说话了，撒旦就要出来说话。所以四章的一节，当时同样一个时候，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好像路加福音还是什么，催到旷野要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啊。第一个要答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知道约伯忍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啊，就像约伯自己讲，他试炼我之后啊，我必如金金。你可以说上帝跟撒旦在那里下赌注，最后因为约伯的关系啊，因为会员的关系，上帝赢了，魔鬼输了啊。但是耶稣来为什么要受魔鬼的试探呢？所以这东西你不讲清楚，大家马上就说啊，那耶稣跟我们一样，他也受试探，所谓受试探就是被私欲牵引嘛，是不是？那些问题都来了，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去受魔鬼的试探？那魔鬼为什么要来试探他？难道魔鬼不知道自己打不过他吗？对不对？难道耶稣还可能在试探里面失败吗？一般我们说受试探就是有失败的可能啊，如果都没可能，那干嘛呢？
耶稣不是第二个亚当吗？想要拯救人类，他必须从头开始。
魔鬼必须要让第二个亚当失败，是吧？
亚当就是从魔鬼那里失败的，所以得胜的话也必须从那里再开始。
讲得不错。那诸位姐姐觉得张扬有没有长进？
挺好的。
会员，你给张扬打几分？
好呀。
就着撒旦来讲呢，他知道耶稣的诞生不一样。耶稣不是耶和华用泥土造的，而且耶稣来呢啊，肯定是跟这整个的世界的堕落有关系。加百列已经把这个目的讲得很清楚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哎，我们听起来很好听啊，魔鬼一听，糟糕，你怎么样把他们从我的房地产里面救出去？那行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怎么办呢？不能不来试试看，是吧？哎，那他跟亚当讲的话是什么呢？最经典的五个字是什么？
神启示真书。
后面是什么标点符号啊？
问号。
对对对，这是撒旦的注册商标啊。所以撒旦最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是查经班，因为这里面很多神的话，有神的话他才有话讲啊。哎，神不说话他干啥呢？是不是？那刚才神说了什么呢？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底下撒旦要说话，他一定说什么呢？
你若真是神的儿子
啊，对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行了，这个就是他。那从神这边来讲，还有没有什么好处呢？他要去这样让撒旦出来，你说从撒旦来讲，他好像不出来不行，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这耶稣已经开始要出来传道了，怪怪，他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美金就开始贬值了，那怎么办呢？从神来讲，他还有没有别的目的在这里？他要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就记得这个时候有没有门徒跟着？有没有彼得、约翰、雅各？没有哎。后来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耶稣说的。
那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受试探，得胜归来啊，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门徒。那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我们的主是胜过魔鬼的，哈利路亚。然后你碰见魔鬼就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哈利路亚，魔鬼就失败了。哎呦，这打魔鬼这么容易就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要记得我们才讲过，在旧约的时候，这老魔头不知道跑到阿拉斯加还是跑到夏威夷度假去了，他就是不见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受试探，对神的儿女，对要被从罪恶里面，从魔鬼权势底下救出来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啊？
你也讲过嘛，就是他是故意引诱蛇出来和他开战。
哎，所以呢，然后呢？
本质上是讲他和魔鬼之间的战争。
那给我们看了以后，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他不把蛇引出来，这场战争就没法开打呀。
他打他的嘛，他也打胜了，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尤其是让我们认识魔鬼， 这个就对了，他没有这场战争，不把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啊、前因后果讲给我们听，我们不认识他，因为他不是从天上摔下来的龙，他是从海里面钻出来的兽，他还不是从海里面钻出来的兽，他是那十个头七个脚，哎呀，能够迷惑人，让全地的人都跟从他的一些东西。那这时候你说你到哪里去找魔鬼？所以实际上啊，这个耶稣受试探啊，他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魔鬼现形记。你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为什么不造反呢？为什么不起义呢？他们连法老是谁都不知道，你见不着他的面呐、啊，你只看到一些督工，你把一个督工打死了又怎么样？对不对？你说我们要跟撒旦征战，撒旦在哪儿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这里，你一看见这里边出来的东西，你就晓得撒旦来喽，撒旦来喽。从这个角度去看，第一重要是他一定来查经班，他一定在你的领袖旁边。第一重要就是神说话他就说话，而且他说的话呢，是不是恐吓的话呢？不是恐吓的话，他是不是变成一个非常吓人的东西来呢？不是。你看第四章第三节怎么讲啊？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这个试探人的近前来，你可以再给他加一个什么东西呢？那根本就是像试探人的好朋友。他来的时候，你看得见他的形象吗？看不见他的形象。他只是一个声音，只是一个意念，只是一个建议，他也不会逼你去做什么，你放心好了。只是首先你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来，他是在什么地方来，什么时间来。刚才会员给我们念的是什么地方啊？
旷野吗？
什么时候啊？
耶稣饿了40昼夜。
那待会儿第几天呢？耶稣禁食多少？
40昼夜。
啊，对对对，反正说你到了旷野啊，第一天不来，第二天不来，第三天还没来，第四天他到底是来是不来，对吧？
他来的比较慢呢，他
来的比较慢的，对对对对。总之，你落单的时候啊，你觉得你很有信心，对不对？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你又忍耐又信心，又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哎，撒旦就是不来。等到你什么时候他来了？
最软弱的时候。
你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防备心，你觉得哎呀，我已经准备了，就凌晨两三点快。
你别讲那么好听，你问会员那个汪胜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他饿的时候？
嗯
嗯，有多少弟兄饿不得的，请举手。当你的肉体的需要过你其他的需要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知道，这时候谁要来了？也就像张扬讲，你预备好的时候他不来，不但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一样，撒旦又为饿不得，肯定是看到哥哥大概也是一样，哎呀，肉体不行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不行了。那这时候撒旦来，到撒旦来是干嘛？让你吃你不应该吃的，是吧？让你看你不应该看的，你太小看他了。他来的这个试探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他第一个试探好好的分析一下啊？那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来是一个好朋友的状况来的，他是来帮助你的一个状况来的，他是给你建议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在你心里面一定是会响起来，而且当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会说啊，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这我太知道了，根本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声。但是他的话你要仔细听，你不但要把耶和华的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你更要把撒旦的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一个字你都不可以错过，别太小看他。你把它分析一下，这里面包含哪一些的成分，他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建议你。来，诸位科学家，来来来，
这个怎么说呀？
那就是
什么样的角度啊？
你怎么分析他这个话？你要知道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啊，一句话讲完了，这高手过招就是这样，一出剑你已经没命了。他这话里面有哪些特色？
你说你也输干什么？你读了这么多的书，拿了这么高的学位干什么？
那我也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呢。
是，就是，所以他才问你嘛。还什么东西？谁说石头不能变成食物了？你现在又不讲了。刚才你那个硅谷的那个什么 semiconductor 不都是石头做的吗？石头沙子做的。
哎，要这么说也对哈，石头沙子
没错啦，是没错啦，
换成食物。
对呀，重心别先摆在那里，你不要一下子就找那个最明显的东西，撒旦的东西是不明显的。
我觉得他首先呢，不是说在质疑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给了一个其实非常非常看起来帮助人的一个建议。
对对，
所以这是他最诡诈的地方。
若是你的好朋友，我替你分析分析。
哦，我好像有点这个意思感觉出来哈。他好像就是在暗示耶稣说，神的儿子就应该是要把石头变成食物的，不然他就不是神的儿子。
哎，对对对，那这个话你可不可以再讲的这个哈，再讲的撒旦一点，
一降法，
讲的再那个再七头十脚一点。
这个神的儿子啊，他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把石头变成食物。
差不多差不多，快了快了快了。你要记得刚才的启示录给我们的这些暗示啊，能力、权柄、座位。换句话说，这句话讲出来是可以讲在课堂上的，可以是发表在你们的这个啊科学文摘上的，是没有人可以辩驳的一些的道理。这个叫能力、权柄、座位。你要试着说的就是说，你既然有这样的身份，你既然有这样的地位或者你这样的座位，你就应该有一个权柄，你也应该有一个能力。
你说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就不是神的儿子。
对了啊，你把撒旦的话再反一反啊，哎，你给他照一个镜子，什么照妖镜，很有意思的，一照，哎，左边变右边了，建议变成试探了，你就照出来了嘛。换句话说呢，神的儿子是需要怎么样啊？被证明的。你不能说神跟你说一句话你就信了，是不是？而且撒旦讲的都是话，有没有推理在里面？有没有道理啊？有啊，从逻辑思维上面来讲是驳不倒的。还有呢，他向你提的建议是叫你干什么呢？你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生病。
你饿了是最重要的，你肉身的需要是最重要。你这些话有没有开始熟悉起来了啊？有没有开始跟我们所受的教育、跟我们被洗脑的东西开始熟悉起来了？不能变成饼的石头有没有用啊？
不是好石头，
根本就没有用。那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石头是变成食物的，圣经里的石头指着谁说的？
方角石。
对，
耶稣。
你要出来传道，你爹有没有跟你讲啊？你自己都养不活，都吃不饱，你怎么服侍神呢？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出来，我爸可是这么跟我说的。我遇见的朋友都是这样。哎，那你生活怎么办？看见了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它的七角石头、七头十角其实是什么？根本就是我们所受的这些教育。那你要更明白撒旦的话，你一定要看耶稣怎么答他。所以这样我们知道了啊，你开始知道怎么分辨撒旦了，对不对？这个好厉害，你分辨出来，那你说我拿他怎么办？他这个话到底错在哪里？既然他讲的这么有道理，是不是啊？耶稣的答案答的对不对啊？一定对，一定好。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好在哪里，对在哪里？然后你怎么知道耶稣答的是对的？撒旦一听知道说，哎，没词了
啊，因为他说是经上记的，
肯定不是，因为撒旦底下他就说经上记着了。
哦，
因为撒旦知道耶稣这句话出来，我没词了，我打不过他了，所以他没再说话，他转移阵地，就表示耶稣赢了。可是为什么耶稣怎么把他摔倒的？你能不能告诉我？要不然你读这个不是白读吗？长阳怎么样？耶稣不饿了。是吧？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耶稣突然靠主经历得胜，我不饿了，这个不错。耶稣的诀窍在哪里啊？因为他用经上的话，哎，这个不行，他到底怎么回事？
嗯，
为什么他这句话一出来，呼，撒旦马上见光死啊，逃之夭夭？为什么？这句话妙在什么地方？
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你永远可以是碰到撒旦，你爱怎么试怎么试。来来来，
因为前面他质疑的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你肯定随便行个神迹，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但是这个地方下面耶稣的回答的重点是，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
假如你是撒旦的话，你会不会再说，哎，这是你的话，我听不懂？
哎，好像我有点感觉，
怎么了？
撒旦说是神，你说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回答是人。
哎呦，大亮光，大亮光，怎么说？再说说清楚一点。
因为他是以人的一个身份来回答的，
人一个身份来回答是吧？
但是撒旦想让他说是你是神的儿子，就相当于你作为神，你要把他变。
这个有一点耳朵听歪了，不是听得很懂。会员，你听得懂你们啊小老弟的话吗？
嗯，我知道他说的意思，他意思是，就是耶稣没有上那个撒旦的套，就是说撒旦说的是你若是神的儿子，
嗯，
但耶稣说是人活着。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说神的儿子。
OK，OK。
就他的那个，对吧，张扬？
张扬，你遇到知音了，终于遇到，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他是你的知音是吧？耶稣讲了一个什么字是撒旦没有讲？
我想的是他说的是，人是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重点是在单，是不是？他这句话里面哪一个字是撒旦没用的？
我，
对对，既然看见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再把它说清楚一点？耶稣所说的人活着，这是什么意思？撒旦所说的人活着又是什么意思？
看过来都一样的呀。
撒旦的活着不叫活着，叫做苟且偷生，叫做生存。
你这个赖皮，你每次都拿这种赖皮招。那天说是撒旦很会做坏事，你这种不能这么赖皮的。
撒旦或讲的都是肉体的活着。
啊，这就差不多了。哎，我就跟你说，你不能太老实。其实你看见了，但你就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撒旦是认为肉体的存活胜于一切，肉体的活定义你这个人的死活。
嗯，
这一点上他可是栽了。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人活着？
就是跟神有连接的那种活着。
我知道嘛，我知道嘛。你这你讲了，这属灵完全正确，吃不饱肚子。他给你一个暗示，靠神所说的一切话，神所说的一切话里面的什么地方，他开始把人叫成活的？
吹气，吹了一口气。
那时候人吃饭了没有？
没吃。
啊，就是真理就出来了。
哦
哦，你看，我可以跟张扬说相声呢，可好？
是捧哏的。
所以我说不能跟高牧师一起查证，你都老把我赶出去了。对撒旦来讲，他仍然在那个伎俩里面，他骗夏娃亚当，就是说你就自己去看看这个果子好不好吃，好吃，好不好看，好看，吃了以后有没有好处，养生不养生，对不对？养生那你就吃嘛。所谓人犯罪最生动的形容是什么？那人伸手摘，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因为那一件事情是他的肉体主宰了他的灵魂。本来你想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身体在那里，然后神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不管你把这个叫做灵与魂还是叫灵魂都可以，谁最大？当然是灵魂大过身子嘛，对不对？那个身子本来像一部什么，像部汽车啊，不管你是电动车是汽油车是柴油车是瓦斯车，他在那等着他的主人。哎，这个气一吹呀，叫做活嘛。这个活人告诉这个身子要干什么。可是撒旦那人就伸手摘，那个是谁告诉谁要该做的事情呢？肉体告诉他的灵魂，肉体主宰他的灵魂，那个叫做罪人。我们一生是干什么？伺候你的肉体，满足你肉体的需要，对不对？我们现在一生判断一个人死活，他怎么判断呢？肉体活叫做活嘛，肉体不活叫做死嘛，对不对？可是保罗怎么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哎，这个话太奇怪了。你脱离了这个肉体，管他取死不取死，你不是死了吗？我们只是在这个肉体的奴役底下习惯了， 我们还在撒旦的伎俩，这仍然是撒旦骗亚当夏娃的。主耶稣不受这个骗。你不要说别的，神造亚当称他为活人的时候，亚当还没有吃饭，亚当还没有吃果果，这是一个博不倒的理。你别再跟我讲，你呀讲的很有道理，可是你对什么样的状况叫做活，从根本上就错了。你骗夏娃是用死这个字儿来骗他啊，不一定死。你现在来试探主耶稣，没说这个词，其实意思就是你在活的这个字上动了手脚，或者说你不明白什么叫做人活着。人的死，人的活是照着神的话，是照着上帝的定义来定的，不是照着你的看法来定的。对不起，别再说了。为什么要有忍耐和信心？圣徒我有，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你要相信圣经的定义，对不对？辅导这种出问题的家庭，像我们的丈夫有外遇了啊，可是我爱他，哎呀，那你一定要把他嘴巴塞住，因为那个不叫爱，那个叫做什么？淫乱，那个叫做放荡，那个叫做犯罪，你不要随便乱用这个字啊！你要以神的话为准嘛。撒旦他所用的办法，就是什么事情以肉体的需要以及他的状态来决定其余的。你肉体的死亡叫做死亡，你肉体的饿是比什么都重要。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嘛，我们肚子饿了，哎，赶快去吃饭。那灵魂说我迷失了，我不知道我死了去哪里，那个肉体跟你说什么？没关系，大家不都这样？有哪个肉体会自己带他来聚会的？不会的，要找耶稣的，这样的肉体很少啊，对不对？所以你说聚会以前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吃饭？我们以前办福音团就先吃饭，吃饭，吃饭很重要。为什么？你把那个狗狗把那个肉体给它喂饱了，它就安静了，它不啰嗦，你知道吧？你给它吃饱了，他们聊天也聊够了，然后我们开始唱唱歌，开始讲道，哎，他们的灵魂都听得很安静，因为他肉体不跟他捣蛋嘛，很厉害的。你为什么迟到的时候，我说如果迟到我就不要去聚会了？为什么？他肉体觉得不好意思嘛。我们一生做肉体的奴仆，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就是什么？仆人骑马，王子走路，就是这么回事，非常可悲。这个叫做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怕什么东西死啊？怕肉体的死亡啊！我们一生就在为了延迟肉体的死亡，避免肉体的死亡，养生肉体的死亡，就在搞这个东西。好了好了好了，这个讲不完的，这种题目很烧脑的啊，所以录音不能太长，我们现在这里停一停，这还没讲完呢啊，待会儿再继续。